詹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时候，神每他的话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温州的赵干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他的信息是神在温州教会的特恩。我哋今日有即时嘅传译，如果有弟兄姊妹需要广东话嘅翻译嘅时候，可以举手，我哋嘅招待会俾个耳机俾你去听到广东话嘅翻译。好，那我们一同用心的来听今天神透过赵干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请赵干牧师。
弟兄姊妹也平安，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冯牧师，我来香港之前，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19号、20号在香港有一个会议，然后呢顺便到贵教会做个礼拜。结果冯牧师说：“哎呀，非常欢迎。”然后呢，就邀请我来这里分享。我说不，我在这里要做礼拜。要参加你们的教会来学习的，他一定要我分享。结果呢，我就自投罗网，不跟他打招呼还好，所以我的压力呢很大哈。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温州，我叫赵刚。这次来到香港呢，我们有5个人，其中有我的太太。请四位站起来亮个相吧。非常感谢冯牧师和贵教会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呢，冯牧师说你来分享关于温州教会的一些发展一些情况，然后我就想了想，分享什么呢？分享神在温州教会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特别的恩典。后来我就把整个分享的内容把它计划好，再去找圣经，找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1到3节和13章1到3节，因为这两段圣经跟我们温州教会整个发展和上帝在温州教会的恩典有特别的关系，有特别的关联。所以呢，这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就分享温州教会神给我们温州的特恩。先请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我们没有你的话，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就会迷失方向。主啊，求你恩待祝福你自己的仆人，站在神圣的讲台上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恩典权柄够你仆人所用。同时求主你也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个谦卑的心和受教的耳朵。主，求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神在温州教会的特恩，讲3点，因为给我的时间呢有限我们在温州呢一般都要讲1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以上。那么来到这里呢情况不一样，他说最多讲35分钟。原来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讲了30分钟，话筒 麦克没有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停电啊？后来有人说你时间到了，你还讲？哦，那么今天啊，如果讲到30分钟的时候，你就把麦克关掉，我就知道了啊，不能再讲下去了。感谢主的恩典。那么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说到基督教初期教会受到了大逼迫，然后呢，门徒就四散，结果呢，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其中有一个教会是特别突出，那就是安提阿。我一点也不喜欢耶路撒冷的教会，我还是喜欢安提阿教会。所以我到很多的地方，人家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是温州来的。结果他们就说，哦，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大家都这么讲，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犹太的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那么我看到的安提阿教会才真正是一个蒙神特别纪念的教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观念很狭隘，唯有安提阿教会他们可以向外邦，向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所以上帝特别喜欢安提阿教会，那么我也特别喜欢安提阿教会。如果你们一定要说我们温州是耶路撒冷教会，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应该我们温州是一个安提阿教会。当然有一点要说清楚，我们昨天参加的会议，有人说糊里糊涂走上了宣教，结果呢，清清楚楚明白了传福音。开始的时候糊里糊涂，后来全部清清楚楚。那么我也有同感，在温州教会上一个世纪60-70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可以说地面上的教堂没有聚会，教堂都被夺走了，做办公室的，做工厂的，甚至做牛棚猪圈的都有。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中国没有教会。72年的时候，意大利有一位记者来到北京，然后问毛夫人江青说，中国有教会吗？有，在哪里？博物馆。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在博物馆，在地下。我们温州是全国最早复兴的一个教会，在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66年开始，全面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所有的圣经烧毁，所有的教堂没收，那么所有的信仰被压制，我们就转到了地下。在地下一直有聚会，当时聚会呢，大家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不小心就会被抓，抓去以后不用我讲你自己知道了，要吃多少苦头了那么从66年一直到76年，这10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最 大的损失是中国教会。其实在那个时候，上帝有隐藏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是隐藏的恩典。那个时候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为着中国的教会流泪的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我有一次去看望一个老太婆，那是1974年，去看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把膝盖头翻起来给我看，凉快黑黑的。她说我每天早上3点钟就起来祷告，一直祷告到天亮。祷告什么呢？为中国教会。其实温州像这样的老人很多，所以到了1970年代，1960年代过去，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温州整个福音破开，很多的青年就信主。所以非常感谢神的恩典，那个时候呢，我蒙恩了。其实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但是读书以后呢，把上帝给读没了，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教育。一直到1974年，上帝呼召我，在那一年我蒙恩了，我知道自己那一年已经重生了，并且蒙呼召就起来讲道。那个时候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那么这批青年起来的时候呢没有老师教导，我们只有祷告，甚至呢我们圣经都没有，所拥有的圣经都是手抄的，那个时候都用手抄。尽管是这样一种环境，但是上帝的恩典特别的多，我们一祷告，上帝就在我们前面，就面对面的交通。我们一祷告，所有的愁苦都消失，我们一祷告里面就充满喜乐。那个时候祷告特别特别的喜欢，那个时候祷告特别特别的有滋味，那个时候我们祷告比听到比分享更多。所以今天想起来非常怀念那一个时代的祷告。那么这是上帝给我们温州教会隐藏的恩典，有很多的青年被兴起来。然后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呢宗教信仰也自由了，也开放了，然后呢教场归还。那么教场归还，我们这么多的信徒根本是不够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信徒已经很多，原来的教堂呢都是很小的一个教堂，当然农村里面呢基本上是没有教堂，但是中国信徒最多的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农村。不是说嘛，中国有三多嘛，农村的信徒多，妇女多还有老人多。那么农村这么多的信徒，他们需要教堂，然后呢就申报审批，结果农村有地。结果呢80年代到90年代，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呢？明显的显露的一种恩典。那么温州有很多的教堂被盖起来，像雨后春笋那样，几乎每一个教堂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教堂，甚至2个、3个的都有，一个村自然村都有1到3个教堂，小的教堂 造价几十万，大的教堂呢造价几千万。这是上帝大大赐福给我们温州，造了很多的教堂。这个教堂呢非常好统计，有多少个？现在呢温州整个地区大约有2000多个教堂，所以温州的教堂呢都是明显的，可以数得着的。那么还有家庭教会，家庭聚会点，家庭聚会点真的我说不上来到底有多少。哎，有人可能要问你到底是家庭的还是丧子的啊？我告诉你们大家，我不丧不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家庭教会啊里面的啊一个同工，但是我讲道服事呢经常跑到三字教堂里面去讲道的，所以有人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三不四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很正式的一个人啊。当然上帝给我们温州还有一个特恩是什么呢？温州教会的宗教环境是个什么样的宗教环境呢？有一次北京守望教会有2个弟兄来到温州，然后我跟他交通，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温州真是一个特区啊，啊，从行政上，从改革开放的国家计划上是一个特区，但是宗教这一块上也是一个特区。我们温州教会的家庭教会根本就啊不需要躲躲藏藏的，都是公开的。那么政府不管吗？政府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宗教局不管吗？像我们鹿城区就是市区内的区有区的宗教局，宗教局里面正式工人几个呢？5个，一个正局长，2个副局长，还有2个科长，就5个人。温州信徒有多少呢？最保守的啊说法，大概家庭教会我估计啊应该有几十万。人家说温州有多少信徒呢？大概有啊12%。温州现在人口整个地区是800多万，那么信徒呢有120来万。三支教堂的跟家庭教会的比例啊基本上是差不多，所以温州家庭教会可能也有几千个啊。那么温州真的是一个特区，上帝恩待我们温州教会，我一直以来都是啊家庭教会。但是呢政府，也就是说三支两会还有宗教局，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他也明明知道你是家庭教会啊，他也不会呢来打压我们。当然温州也有个别教会比较极端的，他是一定要跟政府斗，一定要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哎，结果呢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其实只是一点点的啊，小小的逼迫。这是上帝给我们温州的特恩。当然你离开温州到别的地方，我也去过中国很多的地方，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些山子根本就不是啊什么信徒在里面，简直有些牧师都是政治牧师都有，跟我们温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是上帝给我们温州教会的特恩。很多的三字教会啊都是家庭教会转型过来的，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国家给我们的一个权利，然后我们建造了教堂。建教堂有教堂的好处啊，我们可以做大。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很受辖制，你想做大做不了， 你想我们现在教会呢，啊，虽然是一个啊挂名的，挂到三字一个教堂里面下面的一个点，那个三字教堂呢只有200多人，我们挂他的一个点，我们教会有600-700人，加上主日学，啊，将近1000人。这个树枝比树干还要粗，那政府呢是允许我们，啊，我们可以呢做很多很大的事情都可以做，我们搞了一个敬老院，啊，一呼百应，大家都出钱，马上把一个4.3亩地的一个厂房把它买下来，啊，好几百万。然后呢，我们啊向教堂装修，我们的教堂跟你们也差不多，也是个写字楼，1500平方。但是呢，我说要装修，大约要几百万，那我就去一个兄弟教会借了50万。大家说借什么？我们自己啊，教会信徒有钱，我们为什么去别人那里借？在大会上呼召一下，突然哗啦啦100万马上就来了，我们就把整个教堂装得漂漂亮亮的，啊！但是你纯家庭呢？你这么大，政府也是要管你的，因为你太大了。所以我挂一个名，结果呢就安全了。目前来讲是安全的，以后我也谁也都不知道，对不对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当然也有人反对，反对，所以呢他就说我不三不四，人嘛在家庭。啊，这里面又啊跟三字有什么挂钩啊？这个我不管他，你怎么讲是你的事情，我只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特别的恩典。那么还有一个恩典是反面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温州教会反面的恩典。反面恩典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10几年代开始，那么我们教会受到了逼迫，这个逼迫呢就是要把你教堂的十字架拆掉。我想香港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强拆十字架，农村很多的教堂十字架都被拆掉，一拆到我们城市里头，现在在温州城市里头教堂的十字架拆掉的不到10分之1，10个教堂没有一个，可能数得着有几个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其余的基本上拆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徒很刚强很勇敢，你来拆我就跟你干啊。那个钟楼上面堆满了石头，然后你要是武警过来，我们石头就扔下去，啊，我们也维护我们的教堂，因为我们的教堂都是合法的，我们不是偷偷建起来的。当然他说你们有违章建筑，违章建筑，我们十字架没有违章，你违章建筑你要拆那你就拆，但是呢十字架没有违章你不能拆。结果政府怎么说？你违章的没有关系，十字架拆掉，违章就不拆了。哎呀，我说你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但是我们温州教会呢，这一点啊，真的是很主的恩典，很刚强，就不让他们拆。门口呢用石头堆起来，他们那个铲车啊、吊车啊开不进来，白天他们没有办法拆我们的十字架。但是呢，啊，他们夜里来拆十字架，我有时候在想，你们政府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啊？一个十字架值多少钱？对你们来讲，只不过几千块钱，最多最多1-2万块钱。但是你们动用了400-500万的代价来拆我们一个十字架，你划算吗？啊，他们一个人请过来啊。都要给他500块钱，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啊来拆十字架，你到底为什么呢？ 其实我在自己教堂里面，不过我们也是写字楼，没有什么十字架给他啊，可才社区里面打电话给我，张牧师，你们教会的十字架有没有啊？我说十字架都是在肚子里面，我们外面没有，没地方放啊。那好，我们也轻松了，不然我们压力也很大啊。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一个拆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讲自己的事情，这是上帝给我们反面的恩典。我有一次同学会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当然我们神学院的同学会，那么有一个同学他就说，哎呀，原来还没有拆十字架，我们心里面也没有十字架，政府要拆我们的十字架，结果有很多冷心的信徒过来啊，不能让他们拆啊，结果呢都来呢保护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特别特别的亲切，又被拆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亲切。平时呢没有拆你的十字架呢，我们教堂十字架在哪里啊，他都看不到。他说这个上面有个十字架，要把它啊拆掉，因为这些信徒来做礼拜都是往下看的，不是往上看的。圣经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现在温州教会啊，每个信徒都有钱了，都发财了，这个钱在地上滚啊，他就，所以十字架看不到啊，拆十字架哪里啊？你抬起头来看，哦，原来我们这么多的人，几百人的啊，教堂只有一个十字架，这个不能给他们拆啊，大家都过来呢，很勇敢。结果呢保护十字架，政府呢也没有办法，拆不了你们。农村里面呢基本上被他拆光了，因为没人去保护，因为农村里面教堂盖得很漂亮，但是礼拜天做礼拜没有人。我以前呢经常到农村去讲道，后来我不去了，我说没意思，一个牧区十几个教会，人走龙来听到不到100人，平时有些教堂都是空的。我说你这个建教堂可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事情，都要付钱的，要很多的钱拿出来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我来之前来到藤桥那边有一个教堂啊，这个教堂呢造价大概是2000多万，那天在那里讲到呢下面只有200人，这个堂可以坐多少人呢？至少可以坐7000人啊！甚至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牧师跟我讲，我们这里可以坐10000人，因为他们原来计划把这个教堂盖起来就是万人堂，结果呢200人做礼拜。你说我在那里讲到，哎呀，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怪不得嘛，农村的教堂一个一个十字架被拆掉，反正你们教堂对你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意义。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恩典，因为拆十字架结果很多弟兄姊妹呢啊热心起来了，哎，甚至家庭和上司原来你供我，我供你的啊，你讲我，我讲你的，有一部分现在呢都不讲了，我们要团结了，我们要合一了啊，联合起来对抗外来受侵者啊，来拆我们的十字架，不给他拆。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温州教会，这是一个反面的恩典。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从耶路撒冷的逼迫到安提阿教会的拆船，那么温州教会从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不说宣教，说传福音，所以温州有一个福音组，我们就开始向外地，向同文化的啊地方地区传福音。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在福音这一块上，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因为不管是三支教堂还是家庭教会，对宣教啊都非常的啊热情。 所以呢，家庭有家庭拆床机构，那么三字也有三字的啊，福音组到外面去传福音。当然，三字教堂里面的啊，牧师、长老啊、传道都有出去。按照道理来讲，你们出去应该要通过两会，基督教两会，也就是基督教啊三次爱国运动会和基督教协会，然后呢要申报宗教局，然后让他们批准，他们从来没有，我知道不用申报，这个申报你肯定批不下来，反而呢会给你带来拦阻，我们只管做，做了以后呢，他后来发现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是不行的啊。他说我们已经做了，他讲他的，我们还是做我们的。当然没有运动没有压力的时候，中江局也不管你。所以我们温州教会呢，我刚才讲了，还是喜欢啊，安提阿是一个拆船的啊教会。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逼迫为什么这么大，杀了斯蒂凡，杀了雅各，然后门徒四散，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主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做我的见证。但是他们天天堆在一起啊，天天的赞美主，天天的啊万物享用，他们没有啊想上台想把福音传出去的意思，所以就遭到了逼迫。保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果一个教会你不传福音，那你就会枯萎啊，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你不传福音肯定就会有逼迫。那么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从来没有逼迫，对不对呢？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上帝特别的保护，特别的喜欢那么安提阿教会啊，所以差派了啊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这一块去宣教。那么这是上帝给我们温州教会的特恩。当然温州教会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教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也有它的啊缺失的一面，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那么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圣灵的感动，灵恩的经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很多的人呢天天在那里哭哭笑笑叫叫跳跳，这是什么呢？他们还是啊一直追求这种感觉，在悟性上不更新，没有啊在灵命上长进，这是温州教会的一个缺陷。还有很多的教会他们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种的光景当中。那么温州教会能够用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建教堂，但是他们在投入福音的事工上，宣教方面的啊财务上的很少。尽管也有很多的宣教机构，很多的教会都出去传福音建立福音合场，那么跟温州教会整个奉献的比例，我估计啊温州教会不到3%，100块钱奉献没有3块钱投入到宣教。那么上一次王一平牧师来到我们温州，他说宣教100块钱7.5毛，我说什么100块钱7.5毛？他说根据调查统计，中国教会啊100块钱当中的奉献款能够投入宣教的只有0.75%，0.75%，1块钱不到啊。这个是根据整个广义的范围来讲。当然我们温州呢，我认为呢至少有 三是有的。像我们教会呢，我那天原来都没有算，算了一下，哇，我们教会已经投入了100万，投入了大概10到12万，12%左右，啊，有这么多的钱。当然，王一平牧师说：“哎呀，你教会做得好，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教会啊，这些不足的地方，今天呢，借着一个反面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反省。所以温州教会现在呢，大家一直在反省，十字架现在暂时不拆了。不拆以后呢，大家静下来要反思，为什么这一次啊，教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击，一个逼迫。然后我们现在慢慢反省，反省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太注重外面，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把钱投到啊不该投的地方。不是建教堂不好，有些农村根本就没有几个人，他也要建一个教堂，那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啊？你这个钱应该去支持宣教，那才是对的。所以呢，这一些都是上帝格外的怜悯，上帝的特恩。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要是再讲下去大家脸就拉下来了啊！当然不会。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我先下去。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的仆人因为主你的怜悯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你在温州的一切恩典。愿主你赐福给我们教会，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宣教上更加蒙你的喜悦，成为安提阿那样的教会。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